好，我们第二讲啊。那么很多人在读但以理的时候呢，就会用职场的角度去切入啊。那我想这个是对的，因为在但以理的工作环境里面，他也遇到一般人难以处理的问题啊。但每一次他没有被打倒，反而得到晋升啊。那所以在这一讲呢，我们就会从这个职场的角度，那你说你已经退休了怎么办啊？那你就把你的老婆当做你的上司吧，啊，啊啊，都姐妹在鼓掌，弟兄都默认了，这也没办法。好，那我们常遇到的情况啊，就是你的老板走进你的办公室，然后对你说，我需要在你下周一之前完成这个 project 啊。那你心里就想说，下辈子吧啊，这个我没钱没时间啊，没背景没人脉没能力，我不可能完成啊。所以就像这个尼布贾尼撒的这个臣子说的话啊，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人啊能把我所问的事情啊说出来啊。然后就你心里再加上三个字叫你做梦，对不对？做梦啊，这真的是做梦嘛啊？那这个绝对不会是你对老板最好的回应啊。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啊？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就来学习回应的方式啊。那我想希望你们都看过了。那怎么样回应啊？那我们之前上一讲的第八个原则也都可以用了啊。所以自己回去看。那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关于国王所做的一个梦啊，那国王就希望说知道这个梦会预告什么啊，那梦境所预告的内容我们下午会提啊，因为这是跟历史有关的。但是国王对这个梦境就深感不安啊，所以在但以理书二章第一节说，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那这是他在位的第二年，王位当然还没有稳固嘛，所以他想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因为人类我们都有一种想要预知未来的倾向嘛。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知道未来的事情？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自己能够知道未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自己对未来的控制力可以更强，对不对？我们可以为未来做好预备，那这个是我们的想法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想要预知未来？因为有时候我们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啊。但是呢，弟兄姊妹啊，神不要我们控制未来，因为神要我们信靠他啊，神要我们信靠他。这也是为什么神不常常告诉人未来会发生什么的原因啊。但是我们人呢，却都是这样认为啊，我越知道未来，我们就越能够掌握控制权啊。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啊。所以当一个人越缺乏安全感，就会越想要控制身边的人事物，对不对？甚至是未来的事物嘛啊。但是如果你有安全感，你就不需要去控制任何的人事物，对不对？你会过好每一天，然后尽责做好每一天的事情，然后去享受基督里的平安嘛，这就够了，对不对？所以神最希望你寻找的是什么？是基督里的平安，对不对？基督里的平安，而不是知道未来的事情啊。学习每一天去信靠神，其实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功课啊。请注意哦，神向人类啊启示未来的事情，目的都是要我们活好现在啊。所以不管是但以理书的预言、启示录的预言，目的都不是要你去猜那个666到底是谁啊，是希特勒还是比尔盖茨，还是现在又是谁，我不知道啊。这些预言的目的啊，也不是让你去算啊，什么时候会被提，什么时候大灾难来临啊。预言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现在警醒，对不对？让我们现在警醒。 现在好好去过基督徒敬虔的生活，我们积极去传福音嘛，啊，所以预言其实目的是要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完成四件事情，啊，敬拜赞美，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吗？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所以我告诉你，我很会promote，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重点啊，这个是重点啊，不要成天就看那个很耸动末日预言的影片啊，啊，什么雪月又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受印光明会啦啊，哦，疫苗有的没的啊，这个叫搞错重点，搞错重点。一个人如果不去懂得信靠神，就算他知道末世所有的奥秘都毫无作用。所以这个是但以理书所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就好像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的，他要他做什么呢？前面这里这里明显说，第四章二十七节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但以理所关注是你现在就要开始做好。那这一些其他的这些预言啊，这些东西啊，异梦异象啊，神当然有一些的预告，但重点是要好好的活在现在。所以回到正题，怎么样面对不合理的要求跟高难度的工作？那从但以理的身上，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了九个建议。第一个，先有好的名声跟生命的见证。所以在你回应你的老板或是其他人之前，你自己要先有一个好的声誉，好的声誉。那首先我们留意，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但以理已经有很好的声誉了。在但以理书一章二十节说，发现他们的聪明智慧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对不对？那我相信但以理的聪明智慧正直责任感跟其他品格的质量也跟其他人一比都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这也是他得到上司信赖的关键。箴言其实告诉我们二十二章二十九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的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所以如果你在职场或是任何地方把这个本分的事情做好，忠实的活出信仰，那领导一定会注意到的，领导一定会注意到你必站在君王面前，不会站在下贱人的面前。而这也确实的发生在但以理的身上。尼布甲尼撒后来对但以理的描述，这也是后来几个王对他的描述都是一样。他说，那身为伯迪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面有什么圣神的灵，他有看见，看见这个但以理他发表这个发展出来那一种的素质。所以其实你可以记下来，这个责任重大的领袖会注意有责任感的下属，责任重大的领袖会注意有责任感的下属，除非你的领袖也在混，那也没办法，但只要是责任重大的领袖会注意有责任感的下属，这很简单的原则，因为这些的领导他负担了很重要的责任，所以他很明白说找到能够负责的员工有多重要。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选择，如果你要选择小组长或是 JPJ 或者说侍奉的同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找到一个负责任的人，通常会比你找到很有能力但是不负责的人，其实会让你的工作进展更快，对吧？所以呢，其实基督徒在职场上面也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声誉的，我们应该成为最负责任的这个员工，我们应该成为最优秀的公民，最勤奋最值得被信赖的一群人。但相反的，如果今天一个人做事总是拖拖拉拉，然后占用办公室的资源， 上班在玩手机，然后或在玩接龙，然后这个本分也不做好，然后成天好管闲事。那么今天上司来了说，你完成这件事情，限期之内，你说我不能这么做，因为这违背我的信仰。那么上司就说，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信仰，对，没有人会当他一回事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如果你是最优秀的员工，最有责任心，最勤奋，最稳定，那其实他们会听你的，对不对？所以当但以理去见王，他去提出要求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十六节，你就看到跟其他的术士很不一样，他说求王宽限时间，对不对？那可以把梦的讲解告诉王，王答不答应？答应，对不对？但是那一些巴比伦的术士提出同样的要求，王怎么回答？他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对不对？因为你们知道那梦 我已经忘了，对不对？对比出来了嘛，一个就是负责任的，一个就是成天一批人在混的，对不对？所以王都看在眼里，所以为什么同样的要求一个答应一个不答应嘛，所以那个个人的声誉很重要，第二个要冷静并分析理由，所以冷静是处理危机的重要条件，所以当王发出那个命令要杀这些的哲士，包括但以理跟他的同伴，那么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他没有惊慌失措，他没有大喊冤枉啊大人啊，没有，他是怎么样呢？这个但以理用婉言，去回答这个王的护卫长叫亚略，对不对？所以但以理他很冷静去面对危机的来临。那你可能会说，牧师，你不知道我面临的这个状况有多紧急，怎么冷静啊？但是不管多么紧急，这个冷静总比歇斯底里来好，对不对？如果你遇到事情就开始尖叫啊，那你就听不见上帝的指引嘛，对不对？所以只有在冷静当中的人，他会观察，他会思考，然后在危机的当中达到解答，所以一定要冷静，然后开始问一个问题 why。 这个时候你可以问为什么，为什么？当你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或高难度的任务，在你准备去做之前要先问 why， 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了解这个要求背后的动机跟事实。如果今天有人要求你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工作，你要弄清楚他们要求的原因是什么，找出他们的动机。那么这个也是但以理所做的，他在二章十五节说，他向王的护略长 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坏，对不对？为何这么紧急？然后亚略就把情节告诉但以理。所以但以理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国王愤怒，这个愤怒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对不对？那个底层的原因是什么？恐惧，他害怕，他一直做噩梦嘛，怕得要命嘛，所以他要把恐惧发泄到其他人的身上，所以同样的，所有表面的情绪的背后都有一个底层的原因，所以最常见的就是恐惧嘛，恐惧，当人陷入恐惧，他就变得很情绪化嘛，所以你的老板对你发火，那很可能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而是他存在某种的害怕，很可能是他的老板在对他发火嘛，所以他把他的压力就转到你的身上嘛，因为他害怕他自己的工作会丢掉，所以他也对你说你的工作有可能会丢掉。所以一个人感到恐惧的时候，他就会把恐惧用各种情绪把它散播出去，这也是股票市场很容易跌停，对不对？一个人恐惧就全部恐惧，开始跌停，所以你需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个高难度的事情，是不是有恐惧，为什么有恐惧？那先放下我们自己的情绪，冷静去查明背后的原因，然后了解事实，第三个一样，用谦和的态度争取时间，寻求双赢，所以但以理回应的态度还是很谦和的，他还是不是那种举牌子的，所以在第一章也是一样，他没有举牌子我拒绝垃圾食物，没有，他也没有找记者来，把他的抗议变成全国性的事件，他没有用很强硬的态度。 他很谦卑地提出邀请说，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一起来做的话会不会更好，对不对？所以但以理是非常的谦和的，这个谦和也是我们在跟上司啊相处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箴言二十五章第六节说，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在上司跟领导的面前不要假装自己很厉害，那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直想要站立在大人物的中间，就是找总统握个手然后比个赞还拍个照，对不对？那结果总统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嘛，那你不要威胁上司了，这个绝对不会奏效，要谦虚，然后争取时间，然后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但以理书二章十六节，这边我没有打上去没关系，说但以理就进去求王宽限，可以把梦的讲解告诉王，所以但以理就提醒这个王，国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死这些人嘛，他的目的是要知道梦是什么嘛，对不对？那但以理的目的也是一样嘛，我也是想要让你知道梦是什么，只是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所以这叫寻求双赢，但是如果还不行就你来决定嘛，所以当你遇到高难度的任务，如果不可能在时限内完成，你要坦白，然后谦虚的要求更多的时间，寻求双赢的可能性。你不要马上答应那个愤怒上司的请求，因为如果最后工作没有完成，请问你的上司会怪谁？怪你，对不对？因为不是他这个刻薄，对不对？而是你的人力不足，而且你答应了嘛，信口开河。但是你也不要马上拒绝愤怒的上司，对不对？因为你知道结果很糟嘛，一定会像巴比伦的哲士一样。学习但以理，表达说我愿意全力以赴，去做，但是请求给我更多的时间，这是合理的，比如说你的太太你在看球赛，决赛季后赛，总冠军，结果你太太说去倒垃圾，那你就要求王嘛，宽限一点时间嘛，对，你说我愿意全力以赴去倒垃圾，但是我需要一点时间，不是等整个球季完了，你说等我这个中场，我说这节完了，我赶快去，那你的王会答应你嘛，对不对？就是，所以争取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对不对？就是帮助我们放慢速度，放慢速度。因为人呢，在危机当中其实一个最大的试探叫冲动，冲动，我们很快就想做决定，对不对？但冲动的决定常常就是不理智的决定，所以在箴言二十一章第五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所以做出正确的决定比做出快速的决定更重要，因为错误的决定不管快慢都是错的，所以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任务，争取时间，退一步，深呼吸，冷静下来，然后跟你的上司，然后跟神谈一谈，不要很冲动做出决定。第四个，拒绝任何违背圣经原则的做法，所以人遇到这种危机最大的试探就是要走偏门，很快的去解决问题。就像巴比伦这些术士，这个王都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对不对？他们这个王就特别了，说你们预备了什么谎言乱语来向我讲，那就知道说这些人做事的态度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不要用谎言乱语的方式去达成任务，永远要诚实，就提到有一个人事经理跟一个前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讲话，这个经理就跟他说呢，先生呢，我们的公司非常注重整洁你进门之前有没有在鞋底有没有在门口那个小电池上面擦干净 那这个年轻人就说，有啊，我在仔细擦干净了啊。那这个经理就说，其实我要求的是我们的职员说实话，这门口根本没有小垫子。所以神不会赞许任何不诚实的手段，绝对不会赞许。欺骗跟虚假都是来自于魔鬼，而不是来自于圣灵。所以如果我们选择用说谎，用虚假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神就不会帮忙，会失去神的保护。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二节特别提到说，不行诡诈，不行诡诈。第五个，当你遇到危机，遇到这一种很高难度的任务，很重要的小组的祷告支持。但以理在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啊，请。但以理当然知道自己要祷告，但是这一件事情太大条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他需要同伴一起来祷告。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祷告的伙伴。请问如果你遇到重大危机，你首先会给哪三个人打电话说我需要你的祷告呢？这个是要我们要常常去的。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名单呢，我强烈建议你建立一个祷告团队，这个个人专属祷告团队，因为在高难度的这种任务或危机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这种祷告小组来支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参加小组，因为这个是你获得祷告伙伴最好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每个弟兄都需要三个为他祷告的弟兄，每个姐妹都需要三个为他祷告的姐妹。你需要像但以理这样请求别人来为你祷告。那么祷告的目的就是期待神给予超自然的帮助嘛，所以这个高难度的危机里面，如果要靠着我们逻辑才能没有办法解决，除非神他伸出手嘛。所以那个祷告团队，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深陷一些债务的危机，申请破产，我们需要超自然的帮助的。如果我们关系破裂难以恢复，需要超自然的帮助，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竞争的对手所拥有的一切的资源，你需要超自然的帮助的，你需要一些的同伴一起祷告神来帮助你，然后神就会把那个开路的恩膏赐给你，还记得刘同牧师常常在讲，生命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开路的恩膏，那这个开路的恩膏需要祷告，需要祷告，神会是我们最有力的帮助者，他是我们最佳的事业伙伴，神是最有经验的爱情顾问，神也是最安全的财务顾问，医术最高的医生，所以圣经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请求他的帮助，而且他也乐意帮助我们，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有一个很棒的经文，这边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但以理需不需要这个？刚好就需要，对不对？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王的梦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他需要祷告，所以神才会把他所不知道的，那些又大又难的事情告诉他，所以这正是但以理需要的东西，他如果他可以坐在他的屋子里面猜，一千年，但是也不会猜到国王的梦嘛，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些事情答案 你不管怎么猜也猜不到的，这个时候就是呼唤神，呼唤神，那神就会说，我会回答你，把你不知道的事情指示给你，所以除非我们闭上嘴巴不再祷告，否则神永远不会关闭他启示的道路，他一定会告诉我们当走的路。第六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遇到危机，遇到困难，遇到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这个绝对是一个转机，但是很多人忽略这个。第六个叫先敬拜神， 敬拜。哦，在危机当中行动之前，先敬拜神，这个是危机变为转机的关键。有许多人太轻忽敬拜的大能，以为说啊，敬拜就是唱唱诗歌啊，更惨的是把敬拜当作等人的时间，啊，对不对？啊，等人啊！如果你是这么看敬拜，那我告诉你，你错过了无数可以得到突破跟晋升的机会。啊，敬拜是什么？敬拜不只是音乐啊，音乐只是敬拜的其中一种方式。敬拜只有一个概念，就是专注于神，把荣耀归给神，这个叫敬拜，哦，我注目在神的身上，表达我的爱，这个叫做敬拜，哦，那所以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敬拜神，对不对？但你有可能在主日崇拜的场合里面根本没在敬拜神，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把眼目聚焦在神的身上。哦，你可能是在看这个竹领的领带是不是歪的，哦，还是怎么样，哦，那你就失去了那个敬拜，对不对？你就脱离了敬拜。所以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就意味着说我把我的注意力从我遭遇的危机当中移开，啊，重新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哦，我不再去关注那些让我崩溃尖叫的事情，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可以解决我问题的神身上。所以当我开始敬拜，我就不再关注这个高难度的问题，而是我开始关注这个至高的上帝，对不对？所以对神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小问题嘛，他知道一切，他看到一切。所以当你开始敬拜，一个神圣的力量会开始发动的，啊，神圣的力量会开始发动的，奥秘会解开的，能力要释放的，恩典要降下的。当你开始敬拜，你会发现天要敞开，天使要一起出来跟你赞美歌唱，对不对？当你开始敬拜，你会进入圣灵大有能力的同在里面，而这个就是我们在危机当中最需要的。所以当你什么时候开始敬拜，你就进入圣灵的同在，那个苦难会失色的，那个危机会远离的，因为在创造的神面前只有无比的荣耀，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只是人往往反过来，一旦遇到危机，我们发现时间紧迫，第一个牺牲的是敬拜，哇，那就失去了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哦，我们可能就不来教会，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开始熬夜加班，对不对？但是但以理不是这样，但以理当他请朋友祷告之后，他就一直专注在神的身上，哦，如果你回去看经文，他一直敬拜直到夜间了，所以神就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向但以理启示了，哦，在二章十九节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然后但以理还是继续敬拜，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哦，所以留意圣经所记载的这个事，他看到的是异象，不是异梦，对不对？哦，异象是人醒着的时候清楚看见的画面，哦，所以这个异象呢，不但显明了国王那个梦的图像，而且也告诉但以理这个梦境当中的含义，但重点的是呢，但以理在敬拜当中尊荣神，所以神就把奥秘启示给他。保罗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啊，属灵的人可以怎么样，参透万事，对不对？看透万事，你想不想看透万事？想嘛，哦，我们都想看透万事，但是圣经的前提是什么？属灵。什么叫属灵啊？属灵跟属血气是什么意思啊？我用白话一点，哦，属灵就是被圣灵所掌管，这叫属灵，对不对？被圣灵所掌管，他的眼目都聚焦在上帝身上，哦，这所以属灵的人就是一个敬拜的人。那属血气就是被我们的血气所掌管嘛，哦，被情绪控制，当这个危机来就很害怕，哦，开始尖叫，哦，这就是属血气。所以敬拜就让我们进到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一个状态， 那可以帮助我们看透往事，哦，那神会带来奥秘的启示，哦，所以但以理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棒教导我们敬拜的老师，哦，所以他是怎么敬拜？第一个呢，他赞美神的伟大，对不对？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哦，所以你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哦，那慈爱善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哦，宽容公义，哦，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呢在敬拜当中去认识神的伟大，那在我们生命里面会发生一些的转变，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的问题会变得很小，因为我们的神很大嘛，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问题大到要把我们压溃了，好像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的世界末日就来了，但是如果你看着我们的神，你看见他的伟大，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世界还在神的掌管当中，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不是靠着我们的忧虑去支撑的，因为有些人认为说如果我停止忧虑这个世界就完蛋了，但是其实在我来之前神把宇宙管理得很好，我走后他也会管理得很好嘛，这个是神的伟大，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到神的伟大，这个圣经说啊，这个神呢，是我们的磐石，对不对？为什么圣经喜欢用磐石大的石头去描写神啊？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国家公园看那个大石头？有去看过吧，开了很久很久的车，然后到那里就是看一颗大石头，你不觉得很傻吗？但你还好了，因为还有人是坐飞机去的，对不对？啊，所以全世界各地啊，跑来这看大石头啊，那个石头什么都做不了，对不对？也没有灯光，也没有表演，哦，但是当人站在那个巨大石头的下面，哦，在那阴影下面，啊，就说哇，这个东西太大了，就开始赞叹，对不对？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需要不是看那个大石头吧？我们最需要看的是那位巨大的神，对不对？应该那个神的伟大要让我们赞叹嘛。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如果我们意识到神有多么伟大，我们的内心就会开始有一个震撼。那一种的震撼会对我们的问题有一些正确的认识，而且会真正带来那个平安。所以诗篇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还有呢，要敬拜赞美神的作为，敬拜赞美神的作为，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所以在讲过去这个历史当中的作为，所以敬拜当中其实也要留意，在如果你去留意圣经当中敬拜的诗篇或祷告，都会数算神过去在整个历史当中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赞美神的作为很重要，因为会提醒我们过去神怎么帮助那个时代的人脱离困难，今天神同样会帮助我们脱离困难，对不对？因为神是信实的，那他是始终如一，所以当你去数算神过去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会帮助我们增加那个信心。然后第三个才是个人性的，赞美神对我的帮助，所以这边说我赞美你，因为你把智慧才能赐给我，允许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就是个人性的部分。所以在你的敬拜当中，你也要去看看神在个人的层面当中给我什么样的帮助，在我的家庭工作侍奉当中的帮助，然后献上感谢，所以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那我们可以义无挂虑的去面对未来的这个挑战。所以在你开始执行任何的行动前，先敬拜，先敬拜，这个是转化的关键。第七个，选择合适的地点方式跟措辞。所以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要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所以当但以理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他没有马上去见王，虽然他有这样的特权他可以的，但是他选择让亚略去引路，作为一个会议的发起人， 这个是很好的方式，一方面他尊重雅略嘛，因为他是要完成他的任务，另一方面，特别是有时候你要表达一些跟上司相反的意见的时候呢，你去寻找上司所信任的那个中间人来牵线，这个是一个好主意，这好过你直接冲进上司的办公室，然后丢下一叠反对的报告给他，对不对？而但以理的措辞也是非常的谦虚，我太喜欢他的这个，他说呢，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必将日后必有，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谁啊？尼布甲尼撒。他有没有说指示我？他说指示你哦，指示尼布甲尼撒哦。然后呢，在30节说，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哦，并非是因为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目的是什么？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哦。所以看到但以理的智慧没有哦？有时候当我们找到解决方案最大的试探就是在上司面前归功给自己，对不对？都是我想的，当然上司一方面会很高兴这个困难的专案你得到了解决的方案，对不对？但是他也会开始担心你的威胁，因为你太有能力了，你什么时候可以把他干掉，对不对？所以想想哇，这么难的任务都能解决，那我还不被你解决吗？那但以理他很聪明，他很聪明，事实也是他没有把功劳归给自己，他说我能够得到这个答案不是我聪明，而是神为了解决你的烦恼，他说乃是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才把那个奥秘的事给我，所以面对这种很困难的对谈，永远要选择合适的地点方式跟措辞，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跟朋友周末去打高尔夫球，那你的太太说不行，你也可以应用这些原则，什么是合适的地方？永远是私下，你公开跟上司去对峙，永远没有办法让他们改变，只会巩固他们反对的意见，你会让他很生气，因为上司不能丢面子，上司不能丢面子，他们不会退缩的，即使是错的，他们会用各种方式辩解他们是对的，我吃过很多这样的亏也太迟了。但是如果你用一个简单而谦卑的方式，我们可不可以私下解决这个问题，在私下去陈述你的理由，去忽略你生活当中的任何的权威，私下去做，而且要寻找合适的时间，绝对不要在你太太看韩剧的时候去跟他讨论你要做的事情，或是没有吃饭的时候，就去跟他讨论，要等到他们体内的葡萄糖上升了，身体开始有点放松了，那你再说。所以为什么华人很聪明，对不对？我们喜欢在餐桌上面谈公事，因为这很有效嘛。那合适的言语也表示说，我们应该用礼貌跟愉快的这个话语去交谈嘛。这个箴言16:21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所以这个粗鲁啊、苦毒啊这种攻击性的言语从来不会有说服力，从来不会有说服力。贬低别人的方式永远没有办法提升自己，但是当我们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我们。好，第八个，如果对方拒绝你的方案，一样相信神会继续工作，所以如果对方拒绝你的方案，相信神，如果你的呼吁没有奏效，没有关系，因为世界并不是都是美好的，世界有很多不好的领导，世界有很多不好的法律，世界有很多坏人，但是神会继续工作。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也许在某些时刻我们要表达信仰的立场，那有些时候我们要坚持一个人做对的事情，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孤单，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四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耶稣与你同在。哦，耶稣与你同在，你不会真的孤单哦。有些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一个人要站起来反对一些错误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孤独，但是你并不孤独，因为耶稣与你同在。第二个，圣灵与你同在，对吧？圣灵与你同在。圣经说，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些环境对我来说很不公平，哦，好像失去优势，对不对？但其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优势，因为在你里面有圣灵，哦，在你里面有圣灵，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所以就像但以理一样，对不对？它里面有圣神的灵，就是圣灵，这个是但以理不管在任何环境当中他具备的优势。还有天父与你同在，对吧？在圣经当中，神有几千条的应许，所以当你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支取这些应许，你向天父去祈求。不单是这样，还有一个，谁与你同在？教会与你同在，啊，对吧？你身边有神的家人嘛，啊，你有为你祷告的弟兄姊妹嘛，啊，所以不要怕。如果你遭遇到这一些的抵挡，这一些的拒绝，不要怕，耶稣与你同在，圣灵与你同在，圣父与你同在，还有教会与你同在，哦，那如果对方接受你的方案，记得把他引向神，把人引向神，哦，不要把功劳归给自己，因为解决方案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神给你智慧，所以但以理把他所有的功劳都归给神，对不对？所以在他的说话里面，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情。所以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很伟大的见证，而他说这个是神的功劳。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的，哦，但是如果我所得到的答案拯救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而且国王非常高兴，我想我会为自己争取一点功劳嘛，因为我的祷告，因为我敬拜，因为我得到答案。有时候我们会自己想说，哎，我为自己争取一点功劳。但是但以理做了什么？他把人引向神，他把人引向神。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神会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祝福你的生活。如果你总是把功劳归给神，那神会通过一个不把功劳归给自己的人来做成大事。如果你把功劳归给神，神会通过你成就大事。一定要记得这一点，这个也是基督徒余生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传福音真正的意义所在，对不对？传福音就是把人引向神，所以你在 Google 把人引向神，你在 Apple 把人引向神，你在餐馆里面把人引向神，你跟一些妈妈在一起，你把他们引向神，你在医院里面把人引向神。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给你任何程度的一个成功的经验，他是要给你一个平台，透过你成功的经验让人可以认识这位神。所以成功，神愿意你们成功的，哦，有时候成功神学当然是比较偏激的，哦，但是神是要我们成功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平台，可以让人去认识到我们的神，哦，那你越是把人引向神，神就会越为你搭建更大的平台，因为他知道说你不会把功劳归给自己，哦，你永远会荣耀神，你会有无比巨大的一个影响力，哦，所以愿神来赐福我们，哦，记得不管你生命当中现在的上司是谁，那这些的原则都帮助我们，哦，怎么样更好跟他们去相处，特别是在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如果其他的原则你都忘记了，请记得第六点，敬拜，敬拜。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想说敬拜绝对是转机，敬拜是转机，哦，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真是何等恩待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耶稣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父与我们同在，教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永远都不孤单，因为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这世上奔走天路。主，谢谢你，这是为我们预备这么丰厚的恩典，也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经历各样的难处或成功的遭遇的时候，你让我们都能够专心注目仰望在你的身上，我们能够聚焦在你的身上，将荣耀归给你。主，你就要透过我们来做成大事。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继续恩待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刻当中都有一个敬拜的生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